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玉座。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4号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若望保禄一世册封征服大典，25000名信友冒雨参加。教宗指出，若望保禄一世是温良和谦卑的牧人，是普世信友的方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接受意大利电视新闻第二频道的访谈，他表示圣座与中国的协议朝着续签的方向发展。听众朋友们，现在开始为您报道新闻的详细内容。以我们的使徒权威，我们授予可敬的天主的中仆若望保禄一世教宗，从此被称为征服的荣誉。教宗方济各9月4号以这段经文将阿尔比诺·卢恰尼列入征服的行列，同时钦定于每年8月26号予以纪念。那是卢恰尼于1978年的同一天当选第263任博多禄继承人的日子。册封征服大典于9月4号上午在圣博多禄广场举行，教宗方济各主理，共祭的枢机、主教、司铎和执事超过500位，25000名信友在阴雨中参礼。位于博多禄大殿中央阳台上卢恰尼教宗的画像，在阿莱路亚欢乐的歌声中徐徐地揭下了覆盖物，露出了带着微笑的面容。这幅作品出自中国艺术家张燕的画笔。呈现到祭台上的新征服的圣牍是一张有亲笔字迹的白纸，那是1956年所写的关于信望爱三超德的醒思，卢恰尼教宗用来作为1978年9月13、20、27号公开接见要理讲授的参考内容。教宗方济各在弥撒讲道中指出，卢恰尼教宗活出了福音的喜乐，不妥协，一直爱到底。他具体践行使徒的贫穷，这不仅不贪恋物质财物，也尤其克胜将自我放在中心及寻求自己光荣的诱惑。他是温良和谦卑的牧人，追随耶稣的表样，将自己视作值得让天主在上面书写的尘土。卢恰尼教宗用微笑来传达上主的仁慈。一个拥有快乐的面孔、安详的面孔、微笑的面孔的教会是美好的。这样的教会从不关上门窗，内心不会凝重，不抱怨，不怀恨，不愤怒，不急躁，也不会闷闷不乐，不会怀旧，因而落入向后倒退的诱惑。教宗结合当天的福音，继续论述若望保禄一世的圣德。福音叙述，有许多群众与耶稣同行， 耶稣向这些人说的话不吸引人，却非常严格。谁爱他，若不超过爱自己的亲人，谁不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远离尘世的财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教宗说，许多人因耶稣的话语而着迷，因他的举动而惊讶，因此他们把耶稣视为他们未来的希望。这样的情况在今天也会发生，尤其在个人和社会危机的时刻，在我们变得脆弱的时候，我们信赖那种会投机取巧和耍手腕的人，他们却利用社会上的恐惧许诺将解决各种问题，而实际上他们只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权力，自己的形象以及掌控事物的能力。天主的风格与这些人不同，因为他不利用我们的需要，从不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抬高自己，他不愿以欺骗来诱惑我们，不愿廉价的施予喜乐，对海洋般的人群不感兴趣，他不崇拜数字，不寻求共识，不是个人成功的偶像崇拜者。相反，当人们欣喜若狂地跟随他时，他似乎很担心，他没有被名望的诱惑所吸引，因为名望让人着迷。他却要求每个人仔细分辨跟随他的动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后果。许多人跟随耶稣，也许指望他去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认为他会夺取权力，然后将之分送，或把耶稣视为行奇迹的人，会解决饥饿及疾病的问题。事实上，一个人可以出于各种原因去追随上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有些原因是世俗的，在完美虔诚外表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纯粹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追求个人的声望，希望具有一个角色，使得事情得到控制，并渴望占据空间和获得特权，以及渴望得到认可等等。这样做甚至把天主当作工具来使用。但耶稣坦率地表明，跟随他也意味着背十字架，像他那样背负自己和别人的重担，使生命成为礼物，效法他对我们慷慨和仁慈的爱。教宗指出，这些是投入全部生命的选择。耶稣因此要求跟随他的人切莫在这爱的前面放置任何事物。由此可知，需要注视他多过我们自己，在从十字苦相汲取爱的过程中学习爱。教宗方济各也借助卢恰尼教宗的教诲，帮助众人懂得天主对人类的爱从未使我们的生命黯然失色，而总是照耀着我们，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是如此。若望保罗一世说过，我们是天主永恒之爱的对象，因此注视十字苦相，我们应邀到这爱的高度，要净化我们对天主的错误理解和我们的封闭，要爱他和教会内及社会中的其他人，也要爱那些与我们观念不同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要去爱，即使要付出牺牲、沉默、不被理解、孤独、受阻挡和受迫害的十字架。若望保罗一世说，这是因为如果你想亲吻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只能在十字架前弯下腰来，让自己被荆棘冠上的一些刺刺到，那是上主头上的冠冕。教宗勉励众人需要往高处看，去冒险，而不满足于一种得过且过的信仰，因为如果因为害怕失去自己，我们便放弃奉献自己，那么我们就会放下未完成的关系、工作、受托付的责任、梦想，甚至信仰。 而永远不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不起飞，不为善去冒险，也不会真的为他人付出。相反，耶稣要求我们活出福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一种彻底的生活，毫不妥协。这就是阿尔比诺·卢恰尼度过的一生。教宗最后请在场的信友们一起恳求这位我们的父亲和兄弟，使我们得到心灵上的微笑，那种明澈而没有欺骗的微笑。让我们同他一起这样祈祷：上主，请接纳我原本的样貌，我的缺点和缺失，但让我成为你所希望的人。与人打交道时，总是需要以承认对方的善意为起点，否则谈判就没有意义。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9月2号晚上在接受意大利电视新闻第二频道的访谈时做了上述表示。他也谈到乌克兰战争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信任关系。关于2018年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临时协议，帕罗林枢机表示，他深信会续签。这项协议旨在使所有中国主教都能与教宗共荣，他们既是真正的中国人，也是十足的天主教徒。枢机还表示，一个圣座代表团当天已从中国返回罗马，对话的道路遇到许多困难，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一步一步地耐心前行，同时也要看到栽下的种子即使在不利的时期也会发芽。谈到乌克兰战争对莫斯科及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的影响，以及基利尔宗主教不会出席将于9月13至15号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会议，帕罗林枢机表示，他认为与基利尔宗主教的会晤该当准备妥当，如此才能有实际效果。此外，圣座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没有丝毫改变。枢机证实，教宗决定去那里，一如他所公开表示的那样，一旦条件许可，一旦这样的访问对和平会有益处，他会成行。从外交的视角来看，圣座向各方开放，包括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以期达成停火及持久的和平。圣座谴责军备竞赛，各国人民在受到进攻时有自卫的权利。帕罗林枢机表示，对天主教理而言，为阻止侵略者，武装自卫是一项权利和义务，但必须满足非常精确的条件，也必须顾及现代武器的摧毁能力。最后，帕罗林枢机谈到即将荣列真福品的若望保禄一世教宗，他说，卢恰尼教宗是个接近穷人的牧者，注重信仰和福音的本质，他平易近人，温良恭谦，先在自己的教区，然后在威尼斯宗主教区，最后在普世教会大力推动梵二大公会议的改革。
今天的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预作。
Ieri mattina io sono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地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
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狱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我们说过，阿尔比诺于1912年10月17日出生，他生下时就身体薄弱，并且遇到了复杂的情况，生命处在危险中，因此马上领了洗，就连神父也没顾得请，也没时间赶去教堂，因为他随时可能死去。为他赴洗的是卢恰尼家族的一个远亲。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狱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这位教宗的童年和他的思夺圣招的火花。童年时，卢恰尼的生活很艰难，他在日后做主教时提到那些年的往事。我年幼时，父亲去了法国和瑞士工作，母亲让我每天为他祈祷。我能够理解那些远离家乡的人做出的牺牲，以及那些留在家中为出门在外的家人的担忧。卢恰尼任主教时期，以及被擢升为枢机后，一直很关心移民问题，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卢恰尼家庭又添了人口，1915年费德里科出生，可是不到一年就夭折，两年后爱德华多出世，接着是他的小妹安东尼亚，他于1920年来到人间。阿尔比诺长大了，他很活泼，但总是患病，肺不好，有时不能参加同伴们的游戏，而是被迫留在场边观看。1918年6岁的他得了肺炎。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年，卢恰尼一家有过饥饿的生活。这位若望保禄一世教宗当选后不久，在接见威尼托大区贝卢诺的信友们时提到这件事，说
È stato ricordato dai giornali, anche troppo forse, che la mia famiglia era povera.
报纸上提到，也许写得有些过分，是我处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在战争的年代，我的确挨过饿，战后也如此。这使我至少在日后能懂得饥饿者的问题。
卢恰尼教宗童年时使他深受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他母亲的质朴和性德。他的小妹安东尼亚提到他们的母亲说，我们的母亲非常淳朴，非常虔诚，她几乎能背诵庇护十世教宗全部的要理讲授。她在为我们做事或为我们穿衣服时就教我们这些要理。母亲引述的一段要理给阿尔比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成了教宗后唯一一次走出梵蒂冈城的集会中提到了这件事。那一天是1978年9月23日，他去若望拉特朗大殿接收罗马主教座堂。 若望保禄一世在这个机会上向信友们说，
Pochi minuti fa, il professor Argan, sindaco di Roma, mi ha rivolto un cortese e nobile indirizzo di saluto e di augurio.
市长在讲话中提到穷人，我脑海中浮现出童年时母亲教给我的一个祈祷，内容是这样的：在天主面前欺压穷人，榨取工人的正当工资，这就是罪。本堂神父要在药理课上问我，那些在天主面前喊着要复仇的罪，为什么是最严重和危害最大的罪呢？我就以庇护十四的教义回答，因为这些最直接相反人类的益处，而且非常可证，以至于比其他的罪更能招致天主的惩罚。
正如我们刚才听到的，爱穷人和投入社会公益是在他心中扎下了根，这也是福音深厚的根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卢恰尼教宗的家庭，他这个教授圣庇护十世教义的母亲，在结婚前就遇见当时威尼斯宗主教萨尔托书记，也就是后来的庇护十世教宗。卢恰尼教宗的妹妹安东尼亚说，母亲年轻时在威尼斯遇见了萨尔托书记，他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你们想想看，我遇见过一个人，他后来成了教宗。多少年之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这句话。1978年9月2日，我们激动地提起这段往事。阿尔比诺在威尼斯宗主教任内当选为教宗，就任后不久，他就在那一天单独接见了我和爱德华多。安东尼亚看着身穿教宗袍的哥哥，就想起了母亲常对他们说的那句话，我遇见过一个人，他后来成了教宗。于是对哥哥说，妈妈会说什么呢？卢恰尼教宗就紧紧地拥抱了妹妹。年幼的阿尔比诺性格活泼，弟弟爱德华多回忆说，他不是个坏孩子，但有点小脾气，他一分钟都坐不住，各式各样的事他都做过。由于他在学校的恶作剧，老师没有一天不叫妈妈来。老师说，他是最棒也是最活泼的学生。卢恰尼教宗晓得自己这秉性，他于1978年9月3日接见贝卢诺的朝圣信友时，提到他在学校时的表现。不过，阿尔比诺那时也有了做司铎的圣招。他的弟弟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如果可以用火花来形容的话，我记得他的圣招火花是这样被点燃的。那是一次弹弓射击。是的，正是因为射弹弓那件事，射击手是雷米娇神父，他是一名加布遣会士，四旬期来到卡纳莱宣讲。有一天，这位会士带着几个附近的男孩，包括我哥哥在内，要他们陪他去加雷斯的小圣堂。路上，他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射弹弓，他能巧妙地击中非常遥远的目标。那些孩子们都被迷住了，阿尔比诺也很着迷。四旬期结束后，这个会士准备返回修院，他问孩子们，你们当中有人愿意跟我来吗？阿尔比诺站出来，迅速而果断地回答，我愿意去。如果不是我们的本堂神父让他等待，如果不是神父将他留住的话，他真的会去。 许多年后，阿尔比诺·卢恰尼写下这个经历。当天主召教时，事情就不同了。这感觉不是任何一个书面或强烈的东西，或是极为明显的事物，它只是一个微弱的耳语，一个低声细语，一个触动心灵的缓慢之极的东西。为了辨认那个缓慢之极的东西，为了肯定他感受到了主的召唤，阿尔比诺去见了他的本堂卡利神父。他与卡利神父谈了很久，并多次拜访他。卡利神父毫不怀疑，他眼前的这个孩子确实有圣召，这个圣召必须得到帮助，以便成长。母亲博尔托拉非常高兴能够将他的孩子送到修道院，缺少的只是父亲若望的同意。他当时在法国工作，这个社会党的父亲终于做出了回答。他不仅没有在儿子选择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而且还满心欢喜地表示同意，并给他写了一封信。阿尔比诺，我希望你做了司铎后，要站在穷人这一边，因为基督就是站在他们那一边。就这样，有了社会党的父亲同意，阿尔比诺于1923年进入费尔特雷的小修道院，后来又于1928年进入卢贝诺的大修道院，1935年7月7日成为司铎。他进铎后的首次服务是在他的故乡卡纳莱阿格多进行的，然后在阿格多的矿工当中服务。这是一片几个世纪以来都经历了在工作上做出牺牲的土地。当时它是一片带着移民苦难的土地。今天看来，这个经历似乎已被人遗忘。在卢恰尼还是年轻司铎的时期，这片土地承受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尤其让人感受到贫穷和社会破裂。但他在那里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很快去贝鲁诺的修道院做了教员和副院长。1954年，贝鲁诺教区主教穆奇尼任命卢恰尼神父为教区的副主教。穆奇尼主教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卢恰尼当选为教宗。
刚才您收听的是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一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